复活以后继续留在地上，一共有40天的时间。这40天耶稣是很忙碌的。耶稣曾经向门徒向周围的人一共显现有11次。本来我想把11次每一次作为一次讲道的题目跟大家来分享，看来太长，要经过11个星期，所以今天我挑一个最重要的。我认为其中有一次显现，就是在复活节以后大约1个多星期的时间，很可能就是今天。我们离开复活节已经2个星期，耶稣向门徒彼得和约翰显现，这是在一个晚上。这件事就记载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21章中。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显现，可以说是耶稣对门徒的一次面试。我们很多弟兄和姐妹要找工作都要有一次 interview 啊，有的还要2次。这个面试非常的严格，非常的严肃，很多人要问你问题。今天耶稣向彼得做了一次面试，决定彼得和他的门徒是否合格可以接受大使命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最近大家都看新闻看报纸，知道天主教的教皇保罗24去世了，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所以现在世界上的红衣主教100多个聚在梵蒂冈，他们以秘密的方式进行投票，要推选下一个的教皇，到现在位置还没有出来。这个投票要2/3的通过是很不容易的，常常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。如果你到这个罗马，到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圣彼得教堂，一进他的大门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2000年来教皇的名单都排在这个刻在这个墙上面。我有幸也去过一次，我就看到这个第一任教皇的名字，你知道是谁？就是彼得。当然，我们基督教不承认彼得是教皇，我们也不认为耶稣就是要安立他为教皇，但是彼得是确实很重要。按天主教的说法，就是耶稣要做一次选择，要一次面试，看彼得合格不合格做教皇。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面试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 interview。 有人认为呢，新约圣经里最美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？就是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很多人认为这是最美的，但也有人认为新约圣经里最美的一个故事就是约翰福音21章记载耶稣跟门徒的一个对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真人真事。那个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回头是一个比喻，这里是真人真事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如何来恢复彼得的信心。彼得已经3次不认主，他软弱了，他跌倒了，他失败了，耶稣怎么把他重新扶起来？在这个扶起来的这样一个对话当中，充满着爱和智慧。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，我也非常喜欢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。在这个15到17节只有3节经文当中，耶稣开始面试彼得了。他发问了，他问了彼得3个相同的问题。彼得呢也回答了，3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。在彼得的回答以后，耶稣又做了进一步的回答，又是3个相同的回答。在短短3节经文当中，一共出现了7个什么字？你发现吗？7个相同的字，什么字？爱。这个爱字就是耶稣跟彼得对话的核心。显然 耶稣非常看重的是我们与他之间的爱的关系，这种与耶稣之间那种活泼那种新鲜的爱，是一切侍奉的原动力和基础。主耶稣不希望我们的侍奉是以工作为目标的。我们今天教会很多人参与侍奉，我们有主席，我们有领事的，我们还有陪唱的，我们还有招待，我们还有弹琴的，我们还有管账的，我们侍奉的人员很多很多，我们的工作也很多很多，大家都希望参加侍奉，大家都要做一点工作，要对教会的事情表示参与，这是重要的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但是耶稣不希望我们的侍奉是以工作为目标，关系比知识更重要。耶稣最后给彼得的教导不是很多道理，而是一种爱的关系。圣经里没有关系这个字，整个圣经如果你查，没有关系这个字，但是这个整本圣经充满着关系的内容。关系是双方面的，不是单方面的，关系是你自动的投入。这段经文清楚地教导我们，服侍基督参与侍奉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爱他。哎呀，这段经文太宝贵了，不管你怎么看，你永远不能够发现这里面丰富的内容有多么深。我们很多是知识分子，我们在座很多是有学问的人，知识分子要特别小心，理性至上是不可能完全认识神的，更不可能真正的侍奉神。在圣经启示录中有这样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，他们为主劳苦，他们殷勤的服侍，他们的服侍还不知疲倦有的人做了一件事情觉得很辛苦，为神做，为教会做，但是以弗所教会为神做事不感到辛苦，不感到疲倦。他们还有知识，圣经知识显然是很不错的，他们能够分辨真假使徒，把假的使徒能够分辨出来。这样好的一个教会，那真是不得了了。但是你注意一下，圣灵责备这个教会，圣灵责备这个以弗所教会，有这样一句话，在启示录二章里说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神要把你的灯台挪去，灯台什么意思？灯台是发光的，灯台是代表着你的存在，他要把灯台挪去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侍奉没有价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次我当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我常常在问自己，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没有？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没有？回答，每一个人都要非常严肃的回答，否则的话，神要把你的灯台拿走。由此可以看到，主非常看重我们与他之间的爱的关系。如果我们服侍神，却没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服侍是没有价值的。甚至有一天，他要挪去我们的服侍。我们常常说服侍很累，很辛苦。但是你知道，有一天，你会失去服侍的机会。
我的哥哥在澳大利亚，他是一位也很爱主的，他是一位长老，他非常想服侍神，他也做了很多的教会的工作，但是他最近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没有服侍的机会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经历这样的情况，灯台会拿走的。若是我们只重视知识，只重视事工，我们没有跟神之间爱的关系，你这个侍奉是持久不了的。但是不重视知识也是很危险的，因为爱不是一种盲目的感情冲动。什么叫爱？我们讲一讲什么叫爱。爱包括了两种，爱包括了理性的爱，爱包括了感情的爱。如果你对爱都不能够花功夫去了解，你不重视知识，你也会走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。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下下面你就可以看到耶稣这段话非常简单，强调了以爱为中心，但是也是非常深刻，它充满着知识，里面有很多学问，等一下我会提到。这段经文约翰福音21:15-19被称为一段非常难的经文，拉丁文叫 crux， C-R-U-X， crux 就是圣经中的难题，这也是新约圣经和整本圣经中的一个难题，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学习。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就是一个例子，告诉我们既要有感情的爱，又要有理性的爱。没有知识不行，光有知识也不行。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段经文。首先耶稣问彼得一个问题，他可能今天也要问我们同样每一个人这样的问题，那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今天耶稣要问你这样一个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的问题发得非常的奥秘，比这些更深，这些是什么？耶稣没有讲出来。什么是这些？你看就光这两个字就值得很多人去研究了。有一部分解经家说这些就指的是153条鱼，因为彼得刚刚跟门徒一起打上来153条大鱼，差不多网都要破了。耶稣指的就是这153条鱼，你爱我比爱这153条鱼更深吗？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回答，我肯定爱这153条鱼比爱你更深。我们现代人对鱼不大感兴趣，153条鱼最多多少钱？3块钱一条，300多块，400多块，我400多块给你耶稣，没有那么简单呢。你知道这153条鱼代表什么？很多人有研究啊，好多这个解经家就研究为什么是153。你知道153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吗？100代表一个非常完整的数字，是吧？100倍，圣经说结果子结100倍，50又是代表一半，3是三位一体，所以很多人在这上面做文章了。这个文章很多了，如果要给你讲讲153，光这个153就很有学问，所以说明知识是重要的。奥古斯丁我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解经家，他研究153，他发现这个153等于1+2+3+4+5+6，一直加到17。你算一算看，1+17正好是153。奥古斯丁还分析为什么是17，10非常重要，是一个完整数字，表示10条诫命，7 也是一个完整的圣经这个常常强调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，所以正好要加到17等于150。这里我今天因为时间非常有限，我不可能给，但是说明这153条鱼很值得保贵。今天你可能不需要，你说我爱耶稣肯定超过153条大鱼。好的，耶稣下面就把这些就要换一换了。肯定超过你在 Betel 的工作吗？肯定超过你身体的健康吗？肯定超过你的家庭幸福吗？肯定超过你的子女吗？你填吧，总有填到有一个地方你会等一等，你会说，耶稣啊，我爱你，但是我不能说我爱你比这些更深。另外一部分解经家也研究这个这些，他们发现这个这些不是指人，不是指事情，这些是另外一个这些，就是指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嘛。哎呀，我很喜欢这个解释，我同意这个解释。耶稣不是来讲你爱耶稣跟爱别的东西的，耶稣是讲你爱我比别人爱我更深嘛。为什么？因为有道理。彼得这个人是很喜欢彼得，你记得耶稣曾经告诉彼得吗？在约翰福音13:37，耶稣曾经告诉彼得，耶稣说你可能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怎么回答的？彼得说，我愿意为你舍命，我怎么可能三次不认你？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彼得喜欢比，彼得曾经比过，彼得也夸口众人为这个耶稣都要跌倒，我永不跌倒。彼得还夸口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哇，越讲越厉害了。你记得吗？彼得不认耶稣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？是一天晚上。你记得那个场面吗？也生着炭火。你知道耶稣这次显现的时间吗？也是一个晚上。你知道耶稣也在帮他们生炭火，耶稣安排了一个环境让彼得清楚地回忆起他曾经三次不认主，而且他说我要比别人更爱你。所以耶稣这次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，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？你现在还认为你比别人更爱我吗？我们常常在教会里看到这种人，我自己就是一个。我记得我从前在很年轻的时候，我曾经这样夸口地说，我要为主死，我要为教会死。我曾经在一个很大的会众面前我站起来这样说。但是到后来我也像彼得一样，我害怕了。我不想强势地来讲我自己的故事，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样一种同感。现实生活是不简单的，讲话是容易的，做是难的。彼得原来看重的是一种荣耀，一种 虚浮的荣耀。现在彼得能够真实的面对他自己，所以耶稣不需要你夸口，耶稣不需要你在很多人面前表现出那种刚强，耶稣需要的是你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。耶稣的面试不是来讲大道理，如果我来面试彼得，我首先就要问他，你圣经看过几遍？十条诫命背给我听一听。你每天祷告的时间多少？你奉献十分之一够不够？是税前还是税后的？耶稣没有这样来考他，耶稣考他的非常简单的一个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。你现在还认为你比众人更爱我吗？哎呀，这个问题真是深刻的。但是耶稣问也不是一次啊，他问了三次。耶稣说三次问他你爱我们，这里面呢有学问了。你知道这个爱字啊，我们中文翻不出来，七个爱字一模一样，英文不一样了。你看这个新国际版，他不是耶稣问的爱字跟彼得的爱字不是一个字，耶稣问的爱字是英文叫什么？英文也叫 love， 英文也跟我们中文差不多，都不如希腊文，是吧？希腊文的爱字有很多，英文也是一个 love， 但是英文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 ，Do you truly love me？ 你真爱我吗？如果你看国际吧，那么彼得回答呢？彼得说：“我爱你。”他就没有 truly， 他不敢把 truly 放进去。这是希腊文的原文，希腊文原文有两个爱字，实际上不止， 我想希腊文大概起码有四个爱字。耶稣问的是 agapao 这个爱字，彼得回答的是 phileo 是另外一个爱字。前面那个爱字，耶稣三个问题用的前面两个都是 agapao， 是一个神圣的爱，是一个理性的爱。彼得回答的爱 Phileo 是一个感情的爱，或者我们中文简单的说就喜欢。彼得是用这种感情化的，就是我们今天好莱坞的电影全是我爱你你爱我，这种爱是感情化的爱，是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漂亮，我很喜欢你的 面孔。但是非常奇怪的，当耶稣第三个问他的时候，耶稣用的爱也是 phileo， 也是跟彼得的回答一样。所以这段经文就非常复杂了。复杂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这个爱字里面换来换去？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学问？两千年来好多的神学家，好多的这个解经家在这个上面做文章，光文章就有一大的，都是讲约翰福音21:15-19，那最后呢也加上我的一篇论文，我也写了一篇非常强劲的啊，据很多人说呢，这是最强势的用希腊文来分析这段经文的这个一篇论文。为什么耶稣要换一个爱字？好，这里面就有知识，这里面有学问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强调爱，我们也要懂得爱。所以这个知识和爱是恩典和知识是要平衡的，不是说你只要爱就够了。只要爱你是哪个爱？你是 phileo 你还是 agapao？ 你是 truly love 还是你仅仅 love？ 还是你喜欢耶稣？我很喜欢，很多人这样讲，我很喜欢教会的唱的诗，非常的优美，来到教会是非常的安静，使我的心得到平静。这是喜欢，这不是 agapao。 agapao 一种爱是理性的爱，是带有牺牲的爱，是一种神圣的爱。好，我们现在用一点点时间来分析一下这两种用法的差别。耶稣说你真的爱我吗？是一种 agapao 的，是一种神圣的。彼得不敢啊，彼得知道这个爱的分量，所以彼得只能说 phileo， 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用把它白话一下，耶稣是这样问，耶稣说你是真爱我并且比别人更深吗？彼得说是的，你知道我喜欢你。好，耶稣继续问，你真爱我吗？彼得说是的，你知道我喜欢你。耶稣再问，你只是喜欢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是喜欢的。有人这样，很多解经家是支持这样一种解释的，他说呢，这就是耶稣在一步一步解剖彼得的爱。耶稣用真诚的爱来 test 一下彼得，彼得回答我是喜欢。耶稣再用第二次看看他到底变不变，你是真诚的爱我吗？彼得还是说我是喜欢。所以耶稣最后改词了，你是只是喜欢我吗？彼得说是的，我只是喜欢。连这个喜欢可能都有问题，所以说彼得哭了。为什么哭了呢？他为了第三个问题他哭了。他哭的原因就是他已经被耶稣的那种问题问哭了。耶稣把他 test， 把他这个试验到一个程度，把他的内心世界完全暴露出来。他只是一种喜欢，而是这种喜欢还要带上问号。所以耶稣第三个问他问题是彼得流泪了。耶稣问他，你仅仅喜欢我们，这是蛮好的一种解释。但是这个解释呢，又被另外一部分人反对。另外一部分解经家呢，他说这个阿嘎泡这种爱是一种理性的爱，而菲莱欧是感情化的爱，充满着活泼的，和一种呢是冷冰冰的爱，一种呢是火热的爱。所以耶稣呢来 test 他，看你到底是火热的爱我呢，还是冷冰冰的爱我。所以先给你来一个，你是这样问啊，你是一种理性的爱我比爱别人爱我更深吗？彼得说是的，你知道我深爱你，我是一种感情化的爱你。耶稣第二次再问，你是始终如一的来爱我？彼得说是的，我非常爱你。最后耶稣就也用同一个词，你真的有感情来爱我？彼得说是的。所以耶稣满意了。所以这个又是一部分解经家的这个观点，认为倒过来的啊，耶稣是最后看到彼得是一贯的用一种感情话来爱耶稣，耶稣满意了。这又是一种解释，所以两种解释完全是对立的，到底你选择哪一种？那么近代呢，很多人继续研究这段经文，他们发现了这个 agapao phileo 这两个字其实是相同的，在很多地方是一样的，或者我们中文叫它同义词，没有分别。所以不应该在这上面强调你到底是真爱还是这个感情化的，你是理性的。所以呢，这是一种只是说用词的时候比较喜欢换换口味，是吧？你写文章你老是用一个字，你觉得很水平不高，你需要换一点词啊。我想我们大人写文章跟小孩的差别就是，小孩的词汇量很有限，写来写去一个字到底。我们呢会描写啊，你很好看，你很漂亮，你很什么什么，我词汇也不是很多。所以有人说呢，约翰呢只是为了文笔的风格的问题，所以他换两个字 agapao 换到 phileo， 没有什么特别的用，不必要大惊小怪，不必要在这上面做文章。为什么？他们举出例子，这个例子也很对的。你如果看约翰福音14章21到24节，这里面呢 agapao 这个爱呢出现了一共6次，重复，一点都没有换，说明呢有时候换有时候不换并没什么了不起。在16章里面的 phileo 连续出现2次也没有换，所以换跟不换呢都好像，所以这是一个难题了。这个经文是很难的了，到底是怎么样理解？我是花了很长时间 来看这段经文，我的观点呢，我认为约翰绝对不是很随便的在那里这个把名词换来换去。我相信约翰是在圣灵的感动下面选择，指的就是我们对圣经的观念，我们所理解的圣经是逐字的这个启示，就是圣灵用什么字都是启示的，所以他即使是同一字在这里换一下有道理的。所以我的文章就是从这里开始，非常详细的把所有的观点给他总结，来比较，来说明这个 agapao 和 phileo 的差别，即使有微小的差别。今天我不来讲这个问题，但是说到底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耶稣非常看重我们对他的爱，不管你哪一个解释，耶稣非常看重我们对他的爱。你对他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？你不需要对我回答，你自己对耶稣回答，你到底是什么样，怎么样的爱耶稣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也是非常客观的问题。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呢？因为真正爱主的人才知道如何爱一个人的灵魂。耶稣要把大使命交给彼得，要叫彼得去传福音，耶稣首先要知道你到底爱不爱人的灵魂。你不爱人的灵魂，我给你这个工作，我不是给错对象了。那么怎么样的人能够承担这个工作呢？大使命要爱灵魂，灵魂不爱你能做工作吗？你怎么样的人能够爱灵魂呢？你要爱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是那样的爱灵魂。圣经里有一个人非常明显的，就叫斯提凡。斯提凡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，当那些逼迫他的人拿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，他祷告说，求主接受我的灵魂，又跪下来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你看看，他真是一个懂得爱人灵魂的人。还有保罗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的弟兄，为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哎呀，这个保罗真是爱人的灵魂爱到这样一个程度，他是一个懂得为人灵魂得救惊醒的忧伤的人。昨天我跟师母一起，我们去看望那位从中国来的同胞，叫霍先生，霍学明。我们开车开得好远，带了很多吃的东西跑得去，很可惜门大门关着，没有人在里面，有时候很失望，因为他没有电话，也无法联系。我们有时候做一些工作就是这样，费了很多的心思啊，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时间，结果呢没有效果，他出去了，门关着，我们只好把东西放在门口，然后写了一张条子。晚上他打电话来，他没有电话，他接隔壁邻居的电话，他给我说，郭牧师，非常感谢，他说，你知道上一个星期我生病发烧睡在那里，孤独，他说你帮助了我，他说我已经领到救济金了，这个是难民救济金，349块钱一个月，但是我的房租要300块，加上水电费，一个月的救济金不够支付。
所以第一个月付不出水电费。他说是因为你的教会弟兄姐妹奉献的钱已经把水电费付掉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里面就有你的一份。我不知道你曾经不曾经为了他奉献过一块钱两块钱。他说下个礼拜等我病好了，我要特地来你的教会向大家当面感谢。爱灵魂啊，爱同胞啊，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心愿啊。如果你不爱灵魂，不爱这个同胞，你无法担任传福音的，你无法去接受这个大使命的，耶稣也不放心交给你的。真正爱主的人，第二点，才能在面对侍奉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，仍旧喜乐的往前。服侍主不是没有困难和挫折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出来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挫折，但当我们真正爱主的时候，在爱里服侍就有力量，能够胜过各样的艰难和挫折。你记得圣经提到过那个雅各吗？雅各为了爱拉结，他的舅舅的那个女儿，小女儿，所以这个为他的舅舅拉班家里服侍了几年，服侍了七年呐。圣经怎么说？他说雅各看着七年如同几天，七年就好像几天，就是为了爱这个拉结，为了跟拉结结婚，他宁可付出这个代价。所以有人这样说，在爱里面时间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爱时间就漫长的，每一分钟都要来算一算。在爱里面时间是没有意义的，困难也不再是困难。我侍奉主也有一些时间，很多人有时候都问我这个问题，你觉得值得吗？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在侍奉，剩下的机会是非常有限，我更加珍惜的是我剩下的机会。第三，真正爱主的人，他不会变成把事工作为目标的那个工作狂。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侍奉神，我们把工作看得很重，我们的 program， 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的时间表，这是许多侍奉人的一个共同的危机，把工作看重。有一位牧师这样说，如果把事工作为目标导向，可能就会团契万岁，家庭破碎。团契成功了，我建设起来的一个团契，家庭破碎了。事工不是不重要，事工是重要的，但是与主的关系要先于事工的关系，否则你就会像浪子回头里面，你记得有一个大儿子吗？那个大儿子怎么说的？大儿子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哎呀，这个大儿子啊，这个大儿子，我常常把他说成是家中的浪子，虽然你没有流浪，你实际上是在家里的浪。你服侍父亲那么多年，你一点都不快乐，你越服侍心里越沉重越愁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缺乏爱，
你缺乏对你那个父亲的爱。如果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服侍，一定会越服侍越甘甜，越轻松。所以当彼得，主耶稣确定彼得是爱他以后，他才给他喂养群羊的责任。最后，爱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宁可吃亏的选择，我把它这样说，放弃自己的利益。你看，在约翰福音21:18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你爱耶稣，你要知道你是一种选择，这个选择是自由的选择，但是这个选择的结果就是从随意往来变为甘心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根据教会史，彼得在罗马最后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，时间大概是主后64年。这是个人的选择，所以不管别人的事情，不管人家怎么样。在约翰福音21:22，耶稣又对彼得说，我若要他，就是指约翰，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第一个选择是宁可吃亏的选择，第二个选择是自我的选择，我不跟人家比，让弟兄姐妹有足够的自由去发展他们跟随主的模式，不跟别人比，重要的是跟随主。你们可以这样侍奉主，他可以这样侍奉，他可以代职，他可以做这个，他可以做，他可以短宣，他可以长宣，他可以甚至于不宣，那都不重要，与你何干。哎呀，这句话常常提醒我，别人生活的这样与你何干。彼得可以带着太太来来去去，保罗没有太太，保罗不去跟他比，与你。约翰跟彼得差别很多，彼得是最后倒钉十字架，约翰一直活到90多岁，活得很长。耶稣对彼得说，我叫约翰活得很长，与你何干，不要去比。真的会吃亏吗？宁可吃亏的选择会使你真的吃亏吗？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，耶稣最后托付彼得说，喂养我的小羊，这是何等光荣的托付。主耶稣要经过3次提问，确定彼得爱他之后，才把喂养群羊的责任交给他，因为这些羊是主的羊，不是彼得的羊。主耶稣把他在地上最宝贵的财产，就是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，托付给彼得和门徒喂养，这是何等的信任，是给那些真正爱主的人。最后，你可以选择不爱，这是你的自由，但是你不可能回避后果。彼得最后一句回答说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，他知道的程度非常 detail， 非常详细，包括每一个人爱他的程度。他知道我爱他的程度，他知道你爱他的程度，他知道你是一种用什么样的爱来爱他，他是无所不知的。你可以选择不爱，你可以选择少爱，你可以选择多爱，你有自由的选择，但你不可能逃避他的后果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。